今天哈，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话题，巫术。不知道弟兄姐妹听没听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听过这个话题啊，巫术。当我们听到这个词巫术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知道这个跟魔鬼连接在一起的是吧？是邪的，不是正的哈。然后我们就知道有一些大致的概念，比如说烧香拜佛，跳大神通邪灵是吧？大家都知道这是邪巫术啊，好像这个我们既然信了耶稣了，是基督徒了，我们跟这个巫术好像没什么关系了，对吧？但事实上呢，我为什么有感动讲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巫术其实是遍布了整个世界每个角落，甚至包括教会和基督徒的生活，包括我们自己，哦，甚至包括我，都有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被巫术所欺骗，被巫术所捆绑，然后被巫术所利用。记得几个月前我们聊过一个话题，叫属灵征战，当时也是纠结了好久要不要讲这个话题，但是还要讲。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大家说，哎呀，我们只要找神就行了，对吧？啊，我们信神的，只要认识神就行了。但是我发现，就是不管我们是不是，已经受洗了，重生得救了，甚至呢，包括一些基督徒，已经被圣灵充满了，说方言了，有圣灵的恩膏、能力、恩赐了。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哈，甚至是常常的软弱。跌倒，就是说的经常给魔鬼留破口，或者另外一种哈，就是或者原来我记得我说过一词，和一些弟兄姐妹可能说过，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叫那个恩膏是漏掉了，泄露了，英语叫 leak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经常的去参加特会，被圣灵膏抹啊，我们知道圣灵膏抹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我是个容器。我里面已经有圣灵的种子了哈，有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容器呢，不但要有一滴水哈，主的目的是让我们这个容器被这个水充满，最后满溢出来，诗篇23篇不是说吗？大卫的诗篇23篇说我们要福杯满溢，溢就是冒出来 ，overflow， 不仅仅要一点，然后我们说啊，去参加特会啊，去受膏抹，或者是安静下来浸泡，让圣灵降临。好了，我们大家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这个，可是发现有一个不明白的现象，就是说为什么？哎，我以前经历过很多这种圣灵充满，让这个福杯满溢出来，在某一次聚会上，我被圣灵触摸，我大大的那个喜乐，大大的平安。膏油也浇在我身上，圣灵的火也燃烧，我得到好大的释放。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又开始冷淡下来了，我又开始不平安了，我又开始失去喜乐了，忧虑了。为什么呀？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种现象？我相信有啊，我也有。我相信弟兄姐妹很多都经历过这种，明明我得着了，为什么就后来就没了呢？这个就叫恩膏漏掉了。漏掉了，那它为什么会漏掉呢？有很多原因。我们原来在属灵征战那三次分享的时候讲过啊，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魔鬼过来，是魔鬼的他做什么？偷窃、杀害、毁坏。偷什么呢？偷的其中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恩膏，圣灵的同在，圣灵中的平安和喜乐，魔鬼来偷。那他用什么方式来偷呢？这个我们需要知道。因为你要是不知道魔鬼怎么来偷，你就不会知道怎么去防备，怎么去抵挡，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得知己知彼。我知道自己，我也知道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今天讲这个话题呢，在其实也是跟之前的属灵征战是有关系的，它的形式的那个方式，魔鬼他是怎么的去做的，在我们生活里啊。我们到底通过什么事情能看到哪些是魔鬼的作为？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讲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巫术的。说这事情有两个原因哈，第一就是让大家知道， 知道这个事以后呢，对自己是一个提醒，让我在这方面呢开始警醒和注意，但是不要害怕啊！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哈，耶稣让我们常常警醒，不要昏睡过去啊！天天的什么都不知道，这时候魔鬼来了，来偷你了，来杀你了，来抢了，你都不知道，这不行，你要警醒，但是不要惧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耶稣，是我们的耶稣，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任何名字在他面前都要屈膝，永远不要把眼睛从耶稣身上拿走，不要惧怕，好不好？哈利路亚。这第一个要是让自己警醒目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在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不要让这个我们成了被魔鬼利用的这个人，然后魔鬼利用我们来去做不好的事情，说不好的话啊，明白吗？哈，这是两个。然后我们现在打开圣经看第一节经文，我们先看这个哈，就是我找了圣经上一些经文，我发现这个地方提到的关于御邪术啊巫术的这个词语呢是最全的，当然其他地方我可能还有错过了啊，我把这个就找一下哈。申命记18:9-12，他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这个哈提到几点叫惊火。第一个惊火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要到迦南地去，神呢就警告他们不能学迦南地那些外邦人迦南人他们所做的那些恶事啊。其中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神最恨恶的叫惊火。什么叫惊火呢？就是把他们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生的孩子在火里烧，献祭给他们所拜的那个神，就是那个鬼就是那个邪灵或者偶像，比如当时有什么巴利呀，摩洛呀，或者各种各样的巫鬼，他们为什么把孩子招了拜那鬼呢？因为他们想从鬼那里得好处啊，这个很邪性。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到一件事儿。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有一次带主日学，有一个女孩子呢，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我觉得我不想信这个神，太残忍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那个圣经里说以色列人要到迦南地，神呢就让他们把迦南地那些人都杀了，甚至整个一个城市的人都杀了，我觉得神太残忍了，我接受不了。当时第一下呢我就想不出来怎么回答，确实说的没错这孩子。可是后来呢突然神给我一句话，为什么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把当时的迦南地人给灭了吗？因为迦南地人当时他们经常把孩子烧死啊，把自己的孩子烧死。我说你觉得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可怕？如果在世界上存在，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吗？然后讨厌的孩子就明白了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为了得到他们自己想要的，从他们那个偶像得到好处，他们把孩子给烧了，这个叫惊火。第二个呢叫 divination意思是什么呢？叫占卜。其他的呢还有另外一些说法，比如说算命啊，具体的从方式上算命啊，算卦呀，看手相啊，星座呀，属相啊，生辰八字，大家这个都熟吗？这个跟我们生活好像很近我们在原来不认识神的时候，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自己都这些都基本上都弄过比如说看手相，别人教我怎么看读掌纹这个是什么事业线，这个是什么生命线，将来怎么样，然后很多人就借着我这掌纹给我发咒诅，说将来你的命要怎么怎么样很可怕。但是感谢主现在在耶稣基督里这些都已经取消了。还有看星座现在特别流行这你是什么座的，你是什么性格你将来的命运走向什么，都是这样的。属相也是，星座是外国的，属相是中国的 啊，把你那个十二生肖跟你的人生将来的那个怎么发展联系上，跟你的性格怎么联系上啊，你要属这个属的你就怎么怎么样啊，这都是拜偶像的啊。然后下一个生辰八字啊，这两个古代两个人啊，一个男一个女，要给他们介绍婚姻，然后就看他们生辰八字合不合，如果不合呢又不行。即便这两个男孩子女孩子很彼此相爱，但生辰八字不合那就不能在一起。所以这都是一种巫术哈、啊、就。然后还有另外一些呢，就是我记得曹丁讲他在这老家的时候，你说说怎么说那大米那个事情。大米。
就是台基。
啊，台基。
就是拿一个簸箕，然后中间放上米，然后有两个巫师抬着一个棍子，一个圆圈上绑了一个棍儿，然后在那个问那个邪灵呢，就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事情，然后呢就他们在这个米上写字，然后呢是去就是叫邪灵嘛。
啊，对。哦，所以这也是一种，我原来都没听说过。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扑克牌算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没事的时候，我外婆带着我，她就经常摆那个扑克牌，然后一张一张摆完了接了再算算啊，你明年会不会很顺啊？当时觉得是好玩，其实都是在这个交鬼哈，都是在那个算卦，通过邪灵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老外的一种叫水晶球，看水晶球，你们看那个电影里，大家以为这个是一种。叫什么呢？叫一种小
新潮。
哎，就说怎么不是新潮，就觉得这是个很好玩的那种。哎呀，那种，很有意思的，像动画片啊，或者像什么的。但事实上，这种看水晶球是真的，而且不是说只有近代有，是很长时间在这个外国哈，他们有这种邪恶的东西，利用水晶球来看。啊，说女巫啊，看水晶球，然后知道什么什么，这是真的。我记得我认识一个亲戚，啊，他在一个地方，他就找到一个女巫，他就去看水晶球，啊，还有一个那女巫同时还帮他看一个叫塔罗牌，啊，这种都是巫术哈、啊，塔罗牌。然后还有呢，看茶叶。我记得我这个亲戚，他说他认识的听说的另外一个亲戚。啊，这两个夫妻两个是她丈夫的亲戚哈，然后夫妻两个去到她到她那个姨婆家还姨妈家去探访哈，去玩儿，就这个姨婆呢，可能就是那种会看茶叶啊这种比较有巫术的这种人，当时呢就给他们看了一卦，说你们回去的时候会有车祸。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回去真的是发生车祸了，啊，就是，但事实上他们，我当时听了以为是这个巫术，这个女巫看得好准，但我现在知道了，那个不是啊，那是个咒诅哈、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之前，我们在生命当中，啊，我们经历过这些事情，或者是去做这些事情，你现在从心里面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就做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哈，因为这些绝对不会祝福到你，这些只会去捆绑你的生命，伤害你的生命，破坏你的生命，破坏你的家庭，破坏你的前面的那个神给你预备的那个道路。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祷告吧，好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拯救了我，拣选了我，谢谢你把我从黑暗权势中释放出来，谢谢你赐给我新的生命，把我放在永生里。谢谢你，让我进到那个天父爸爸的爱的国度里。我现在奉你宝贵的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砍断所有我在没有认识你、没有接受你，或者还不明白你的时候，我所做的这些欲望的事情，这些从魔鬼撒旦来的这些搅扰或者勾引的事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任何在我生命当中。啊，我所算过的命，我所看过的手相，啊，或者通过看星座、看属相，或者那个算卦啊，那个拜偶像的这些黑暗权势， 任何一个这个，我现在奉耶稣基督名，我砍断这个背后的力量，在我生命中的那个压制和捆绑，或者咒诅，哈利路亚！所有不是从神来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都挪去。所有这些，借着这些方式，在我生命中有的那个能力，现在都取消，咒诅都挪掉。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我跟这些魔鬼来的咒诅捆绑没有任何关系，我现在是新造的人，哈利路亚！所有这些算命人给我的那些思想上的那些想法，让我一直有一种想法，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挪去，哈利路亚！因为魔鬼来的话，先从我认识耶稣、接受耶稣那一刻里，再也不能生效，再也不能有任何的威力，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主。阿们，哈利路亚。好了，这是第二种哈。第三种呢叫 observer of times， 是什么呢？就观照、观星照。有一些那些我们叫术士，或者叫英语叫 magician 哈，叫，哎呀，职业翻译上叫魔法师，但事实上他们是看星座的、看星照的啊，看这个星星怎么样，然后就会地上就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呢大家一说比较直观哈，知道这个也不是从神来的，一定要离开。前一段时间我们听到一个牧者哈，他就经常讲这个，后来圣灵感动曹弟兄，就告诉提醒牧者不要说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不是合真理的，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不管你觉得你都有道理，好像多灵啊，咱们说哎呀好灵啊，不管怎么样不要涉及这些事情。这会给魔鬼开一道门，不要观星象，不要观这个东西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叫 an encounter。这个说实话我自己不太懂。就是说是那种发咒语啊，或者是比如说那个咱们看那个电影，外国的那种电影叫哈利波特。那个人那个主角或者是里面的一些有力量的那些巫师，就拿着一个小棍儿，然后说了一些咒语，这个外国很多啊，拿着一个棍儿说咒语，然后这个会带来一种结果或者一种事情发生，这种都是巫术哈。然后第五个呢叫 sorcery， 这个具体解释一下哈，我稍微说一下 sorcery 呢。就是我稍微再提一句哈，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叫巫术，这个翻译呢就是怎么说，我确实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词，一个是广义上的，一个是狭义上的。实际上我们今天列了这些条，或者刚才在这个耶利在这个申命记里说的这些呢，都是巫术，就是这个广义上都是巫术，但这个狭义上呢它有具体的那个方式。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就有点让我比较糊涂，但是大家明白这意思就行哈。所以这个 sorcery 是巫术的其中的一种，比如它具体的是什么样子呢？它是在一些物体上、一些东西上实行一种魔鬼的邪灵的力量，把魔鬼和邪灵的力量放在一些东西上啊，比如说，就是咱们刚才说那个什么，那个小棍儿哈，就是那个魔法师的小棍儿，或者是经常咱们说一种叫魔毯，一种毯子，那个是西方的那种神话传说里的哈，一种毯子带一种魔力，或者呢更具体的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在一些装饰物上，比如项链啊、戒指上啊，然后给它施行一些魔力。什么叫施行呢？就是那个巫师或者巫婆，他经过念咒，然后把那个魔鬼的力量，但是不明白的人以为是魔力，很神奇很好，但我们知道那是邪灵的力量，把那邪灵的力量放在上面。或者呢我们这个经常知道中国都知道那个经常拜佛以后呢，求菩萨以后呢，要有一个东西给你，然后你说你拿到这个东西呢就有福了。我记得我经常听到新闻里说，上庙里、上寺里、上山上求一些 小挂件啊，项链啊，或者其他的小符号，我这里讲叫祈福的挂件，这个符是带引号的哟，这个符可真的不是从神来的符啊，是魔鬼来的咒诅。我记得原来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女孩啊，她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那个她的手腕子那个和那个手掌那个地方经常烂啊，她也是很偶然发现的，我就发现她经常的穿长袖衣服，很热的天她穿个长袖衣服，后来一发现她就说了，她说她从小呢她就是那个地方总烂啊，嗯，然后看什么医生都没有用，抹什么药都不行。后来有一次呢，就找我们那个教务会的高牧师祷告，牧师就给他祷告，刚祷告完，牧师又突然把他手给拉起来啊，因为他手垂下去了嘛，把手拉起来，然后就把他的袖子一周开，你说哎呀，他说结果发现在他那个手腕上戴了一个紫色的水晶的手链啊，挺大的，圆色圆圆的。说这，然后牧师就问他说你这是什么，他说这个是我家里人给我求的哈，说这个水晶手链有这个能力呢，能够把我这个手这个皮肤烂的给治好。然后牧师就说，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扔了，哎呦，看到当时那女孩可纠结了，呵呵，特别的难为啊，因为她实在不想扔，实在不想扔，为什么呢，本身其实他未必对这个东西有多重要啊，他最重觉得最贵重的就是这个手链会医治他的手。然后后来我就提醒他，我说你只要戴着手链好的话，你现在不需要找牧师祷告了，就说明这手链没用啊。啊，他可能想明白了，后来咬咬牙就把那手链扔了。隔了一段时间，哦，再跟他联系的时候，他告诉我那个手好了，手好了哈，那皮肤开始长出来了，再也不烂了。但是啊，很遗憾的是，那个时候我也不会给他怎么讲。很遗憾的是，他说什么？他说那天我说：“哎呀，我说是牧师给你祷告的。”他说：“不是啊，是我后来那个喝了别人告诉我一种绿豆汤，然后后来就好了。”我说：“你这不胡说八道吗？这是我没说，我心里想的，喝绿豆汤，你要能喝绿豆汤好了，那早就好了。其实就是牧师祷告以后，然后他离开。”他的心里离开了对那个带邪力的带魔施咒的那个紫水晶手链，断开以后魔鬼的力量就在他身上没有了，所以他又好了啊。还有一个姊妹啊，就是他已经信了哈，然后又就是刚开始还挺追求啊，但是后来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啊，对，他中间当然有经常有那个软弱啊，动不动就怀疑了，好像也不是特别寻求，也弄不清怎么回事。结果有一天跟他聊天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个脖子上戴了一个项链啊，就是那个坠儿呢是一个玉石的，上面还画了个什么东西，我具体我看不清楚，但是第一个给我一个第一个感觉就是不太好。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这项链是怎么回事，是在哪买的啊？然后他说他其实他心里面圣灵已经告诉他就不对，所以但是呢他又不想接受，所以他就有点支支吾吾的。那我又问他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是几很多年前是他妈妈上山里一个庙里给他求的然后他就马上弄了一个很不在意的哈，就哎呀没事儿，这是祝福我的，这个我不碍事，我就挂着玩一玩啊，漂亮漂亮。但是我从他的话里我明明知道他不是为了只是为了美观，他是把这个他的福气啊，他的祝福放在那个项链上，其实是对魔鬼的对偶像的一种敬拜哈。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把这拿下去别戴了，换一个好看的，别的另外一个好看的有的是啊，我说你换一个，他摇头不换，后来他也没换。怎么样呢，后来我发现他跟神越来越远，后来跟神没关系了，跟神没关系了，越来越远啊，根本不寻求神了。所以那个就是一个魔鬼的试探，他已经信耶稣了，他就应该从心里面完全的割舍对魔鬼的那种敬拜，或者对魔鬼的相信。什么叫对魔鬼的相信，就是他认为他的那个项链坠能保护他， 能祝福他让他发财，那个就是对魔鬼的敬拜。但事实上如果你信了耶稣，就应该把这一切啊，对魔鬼的那些信和依靠或拜怎么样都挪去，这才是真正的信耶稣，是不是？所以就是后来他就是没有站稳啊，没有持守，然后没有断开，所以他后来的生跟主的生命就远了，就离开了。那有人说，那也许他在地上还挺好啊，活得还挺好，嗯，还继续发大财，继续做事儿做得很成功。但是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地上发多少财，做的事情有多成功，如果我们失去了耶稣，失去了救恩，你觉得我们这一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没有了永生啊，我们跟那个永生断开了，你觉得我们再发财又有什么用呢？没有用了哈。哈利路亚，救恩是我们最最重要的。好了，下一个第六个叫 charmer， 这个叫什么呢？叫迷术，使人着迷啊，也是一种巫术哈，就是用一种迷惑人的那种声音呐、啊，或者是做法呀啊，来讨人喜欢，然后让人被迷惑了，或者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催眠算不算迷术哈、啊。催眠让人感觉到就是脑子失控了，然后在这个失控的时候，魔鬼就可以缠着他，可以攻击他，可以捆绑他，可以占有他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哈，这是我自己的理解。然后下一个呢叫 medium 或者叫 counselor with the familiar spirits 啊，这个呢中文翻译就叫灵媒，或者是说和一个熟悉的灵咨询。圣经里有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例子啊，就是扫罗他想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当时呢他已经跟神很远了，跟神说实话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他求问神的时候神不回答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背逆神，不听神的话，所以到了一定程度呢，他再问神，神已经不理他了啊。哈利路亚，这很可悲的一个悲剧啊。然后这个扫罗呢，就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那几天，他又要打仗，但是他又怕打不赢，怎么办呢？他问神，神又不听，他就找了一个交鬼的妇人。我用那个英文也写上了哈，弟兄姐妹，你看那英文的打红色那个字那个吗？就是一个女人啊，她有一个熟悉的灵。这个熟悉的灵，那个灵呢是小写的灵，是我们知道圣灵在英文用大写啊，那个大写的 S， 小写的那个 S 呢一般都代表邪灵，所以他用一个熟悉的邪灵，这个英汉语翻译成就是叫交鬼。原来曹弟兄讲过几次啊，叫熟悉的灵，其实就是一种邪灵，或者呢在另外一个版本呢叫 medium， 就叫灵媒。我记得就是前两天我们在家里往北哈、啊、有一个农贸市场，我们走一个比较偏僻的乡村的路，哎，就在那个路边上呢有一个牌子啊，他写的什么呢？说这个地方可以有那个 medium， 就是灵媒，可以帮你解梦，可以帮你算命。我相信那个地方可以看水晶球啊，看塔罗牌呀、啊、看茶叶都有可能。所以那种是灵媒，这种灵媒过去有，现在还有，啊，从来没有消失过。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宗教叫新纪元，英语叫 New Age， 有没有听过？英文叫 New Age， 中文叫新纪元，或者是新，还有叫新什么来着？我忘了。有没有听过这个啊？就是一个化了妆的，原来拜撒旦教的啊，就是那种灵媒、交鬼、巫术的那些人的现在的后代。就是以前呢，他们都叫巫师啊、巫婆啊什么的啊。然后呢，那些人呢，现在当然现在人都知道这个词不好啊，或者是那政府不让。所以他们现在就隐藏起来，换了一个名字包装起来啊， 然后美化了一个叫新世纪，哎，不对，叫新纪元 New Age， 他们里面都是相信这些邪的力量，啊，邪的灵界里的力量，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施咒语啊，交鬼，或者是叫灵媒，他们通过这个邪灵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他们想求问什么事儿，哦，这个我们也接触过哈，真的是真的，一点都不是假的。而且我接触的那个参加新纪元那些教导的那些还是基督徒，啊，结果后来真的是，哎呀，这个整个人生就走到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方，非常非常痛苦，啊，就是因为接触了这个新纪元，然后跟这个邪灵打交道，跟这个交鬼的灵媒打交道，然后就生命出问题了，健康、婚姻、生活、工作，所有的都出问题了。但是感谢主，后来回来了哈，他又开始，神又把他带回来了，他又开始重新恢复了啊。这是一个叫灵媒，第八个叫 witchcraft， 叫翻译成巫术哈。你看这里很多词，很多点都是带这个巫术，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我的理解是哈，整个那个广义上呢有一个巫术，就包括这些所有的啊，还有一个呢具体呢就叫巫术啊，叫 witchcraft。 而且呢就是我们如果今天有时间，我们会具体的单单讲这个 witchcraft 啊，或者这个巫术。如果没有时间，下次讲哦，这个就不多说了。第九点啊，叫 consult the dead，带的就是死人，就是跟死人求问，问死人，啊，又中文叫过阴，或者是招魂，哦，这个我也真实的听过哈，原来听我爸爸讲过，就是我这有一个姑姑哈，那姑姑比我大了好多年哈，她是在解放前就已经去世了，她呢就是出嫁了，是我的一个二姑姑，她出嫁以后没多久，结果就突然死了。后来我这个爷爷啊，就是很心疼这个女儿，就到处去问这孩子是怎么死的。因为头一天呢还回娘家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婆家来说死了。后来打听来打听去啊，什么邻居啊亲戚啊，就一说呢，其实这个姑娘是被她夫家给的人给打死了，因为她知道了一个秘密，然后就打死了。后来我这个爷爷就想告政府啊，告官，但是没人管得了，因为那一家人呢是村里的那个什么类似乡长啊，反正就地头蛇，告不了。后来我爷爷又想一个办法，就找了一个巫师，就是这个巫师呢，就是做了个法以后，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的。然后这个巫师是一个，好，那我继续哈。就是然后这个巫婆做完法以后，突然之间我知道大家很多弟兄姐妹听过这种现象，就像那叫那个招魂啊，把那魂一下子就附在这个巫师身上了。然后他突然就开始说出那个死人说出的那个声音的话，就当时就是我爸爸说，就真实的就是这个我这个姑姑说的那个声音啊，不是，我是姑姑，就是这个巫师，就招这个跳大神的这人吧，不管叫什么了，他突然开口说那话，就是我姑姑那个声音语气一模一样。那有人说是不是就是我姑姑那个魂呢？其实根本不是，就是这个邪灵啊，邪灵模仿我这个姑姑的声音说话啊，说我怎么被人害了，怎么怎么样。这其实跟刚才那个扫罗找那个交鬼的那个妇人啊，我们管他叫隐多尔哈，隐多尔的交鬼的妇人是类似，我分不清太大区别哈，就是这个倒是有区别，这个是这个交鬼的妇人把那个萨姆尔的那个魂给从阴间提上来了，然后这萨姆尔借这个交鬼的妇人说了一些话，可能对于保罗来说，这好像就萨姆尔在说话。这都是交鬼，这都是邪术，这都是巫术，啊！这我们知道一些弟兄姐妹听过很多类似的， 我这些都不太细说了，我就大致讲一讲。下一个讲一个另外一个哈，我们讲一讲，就是为什么就是人类哈，愿意从古至今到现在啊，就不停的想做这个巫术。当我说巫术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指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刚才说的这些，甚至没包括的啊，那些鬼鬼神神的很多很多。如果你上网上查，我昨天查了一下，就是在百度上搜索巫术这个词，哎，我发现哎呦列了好多呀。它最早巫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中国，是咱们知道三皇五帝有个皇帝叫舜帝，大家知道吗？啊，尧、舜、禹啊，这其中舜帝有个儿子啊，派到山西，然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是帮助这些百姓从那个土里啊，或者是岩石里提取那个盐分，因为以前的人嘛，想吃盐，没有盐是活不了，想提取盐分呢，怎么做呢？他就找了一些巫师，啊，可能当时是十个巫哈，叫十巫，然后做法。举行一些仪式，念一些咒语，然后就开始提炼这个盐。最后这个本来是可能原来是土哈，或者是一些矿物质，突慢慢的稀释出来那个白的盐。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个简直是它像魔法一样，怎么可能啊？那个原来那是那样的东西，这就变成盐了。然后中间有一些行为，这个就是最早的中国的管这叫巫，啊，就是巫。做巫术，哎，大家说这个好像跟巫术没关系啊，这不是在生产吗？但是他的那个方式就有问题，然后他要做法，要举行仪式，然后要念一些咒语，啊，弄的那个玄乎的那种，这个就是巫术啊，最早巫术的来的。然后他讲了很多很多关于巫术的事情，我就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就想说呢，为什么人类总想去？做这个巫术，总想做这些依靠鬼的这些东西来做呢？因为人有一些需要啊。第一个是呢，人想求帮助。比如说在圣经里拜那个巴利，或者拜另外一些偶像叫以斯他路啊，还有一些什么摩洛这些鬼，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鬼他们认为这些偶像呢是掌管他们的。那个比如说种田或者是年成风调雨顺，因为以前的人种田非常希望这个天上该降雨降雨啊，该那个刮风刮风，或者该什么干什么哈，但是他这人因为掌控不了嘛这些，所以呢他就想通过一种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想求帮助啊，风调雨顺呐，你盖房子啊，你出行啊，啊，或者是你做生意啊，这些东西啊，他们都想得到一些一些帮助，所以这个就是人的一个目的哈。然后第二个呢，他们想求保护，因为人当他们离开神以后没有安全感，总是在恐惧里，总是在担心里啊，我们都知道了哈，有各种各样的惧怕。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也有啊，我怕这个工作不长久，我怕这个家里的那个儿女啊学习不好，我怕父母身体健康出问题啊，我怕，所以人都是在这种惧怕里。他为了想让自己平安呢，他就想通过，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他想通过这些巫术的方法来使自己得到保护。第三个呢，就是求子。刚才我们说那个以斯他路那个邪那个偶像在圣经里啊，其实就是个女的那个偶像哈，女性的偶像，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就像中国那个拜子观音一样啊，说要拜拜他，他就可以帮助你啊，生多子哈啊，生儿育女，就这样子。然后第四个呢是求财，要发财，要得钱啊，要自己发大财，做生意啊，怎么样？咱们说那个什么财神爷呀，或者很多什么，很多那些拜偶像，他们供个关公啊，那都帮助他发财路的啊，这个这样。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有人想通过这些巫术或者教鬼呀，或者拜偶像的治病，想让自己长生不老啊，这种大家都知道啊，有很多很多方式。 那第六个呢，就是人们想为了达到自己有权利啊，因为有的时候有人是有野心的啊，他想去掌控别人啊，去想让别人都听他的话，所以呢他想求一个权利，求个地位，求一个名望，让别人呢把他捧在上面啊，他可以去掌控别人，所以他来操纵控制，来满足自己的野心欲望、虚荣心和成就感，还有其他的这种呢，就也是他们想掰巫术。就是咱们弟兄姐妹最熟悉的啊，就是经常如果你看那个连续剧，就是那种宫斗片啊，大家听过这个宫斗片吗？啊，里面那些妃子们啊，为了上位，他们使出各种各样的妖术啊，那都是巫术啊，甚至呢利用这个不仅仅是利用人类那个诡计计谋，还用那种很邪的，比如说叫巫蛊之术，大家听过了吗？巫蛊之术啊，然后说巫蛊之术，我记得如果你大家看过那个历史，在那个汉武帝的时候啊，当时就是好像那几个王子啊，就是想争这个皇位，其中的一个王子呢，就是找了一些这些交鬼的人呢，他想通过这些扎小人，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怎么的，我这个具体我不知道啊，我看过这些电视，然后来伤害那个他想跟他争夺权力的那些人，叫巫蛊之术，也或者也有叫厌胜之术。我记得大家看那个《红楼梦》里，那个就下一个叫第七点，就是当时那个男主角叫贾宝玉，对不对？然后他还有他们还有一个嫂子叫王熙凤，他们在家里呢最得宠，那个老祖宗最喜欢他们两个人。结果其中的一个叫赵姨娘的人呢，就特别恨，特别嫉妒，所以呢，他就请了一个叫马道婆的，拿了一个知道那个这贾宝玉和那个王熙凤的那个生辰八字，然后弄个小人，然后拿针扎。结果这个王熙凤和贾宝玉突然好像被鬼附了一样，很那个恐怖啊，还在骂人呐、癫狂。我小的时候看这段的时候，我觉得是假的，我认为是假的哈，但事实上这个是真的啊，是真的，在这个世界里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弟兄姐妹，那时候我怎么办？如果有人知道了怎么，然后呢咒诅我，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任何从魔鬼来的咒诅都不能落在我们身上，都不能靠近我们。不管现在有人用什么样的这种巫术邪灵啊，这种扎小人的方式来想害我们，我告诉你，你都不要怕，因为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这些东西，不管那魔鬼想用多大的力气啊，多诡诈的那个计谋，想伤害我们，不可能。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家人。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常常的涂抹耶稣的宝血，让任何一个攻击啊，那个咒诅或者是那种计谋魔鬼来的，都不能够落在我和我家人、我所爱的人的身上，不可能。你要相信就行了，不要怕啊！耶稣的宝血从我们信他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在涂抹我们、保护我们啊！我们原来说耶稣的宝血有什么功效呢？有洁净啊，可以洁净我们原来身上那些黑暗权势啊，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捆绑辖制，然后有保护，有遮盖，有涂抹，这些都是我们说了，这些巫蛊之术啊、厌胜之术都是从邪灵来的啊。刚才说的这些，那既然邪灵，没有一个邪灵可以胜过我们的圣灵，所以我们有圣灵的人是绝对不会怕这些的。但是我们要分辨，要识别，要明白有这些事情确实存在，但不要怕哈。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些教鬼的、行巫术的人，他们有一个啊，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想妄自尊大。啊，就是不管是在旧约里、新约里，都有这样的人，他们都想怎么样呢？与神抗衡，或者说比神要高，啊，让这世界上的周围的人呢， 要不要拜耶稣，不要拜主，不要拜万王之王这个神，耶和华神，要拜他们。啊，其中我讲到这一个就是启示录。啊，今天早上曹志元问我说，你讲这个新约里有吗？新约里有很多的。尤其不是启示录啊，在使徒行传，说错了。使徒行传里有了好几处讲到这些哈。我读一下八章啊，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听见了吗？他行邪术啊，英语叫是叫 sorcery 这个 witch 啊，然后呢 bewitched the people，bewitched 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我接下来要主要要具体讲的叫 witchcraft， 就是我认为那个狭义上的巫术啊，另外一种巫术，就是它是英语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叫被迷惑啊，或者是迷惑人，让人感觉到迷惑。骗人，他们用这种邪术呢来骗人啊！突然之间，他就像咱们之前，我记得中国有一个有那种叫什么特异功能，大家听过吗？特异功能大家听过吧？大家觉得这是真的假的？我原来认为是假的，我认为是很多人在无中生有，在骗人。我知道肯定有很多是假的，但是真有真的，真的有真的。我念高中的那个三年，有一姐弟俩不是我们班的，他们据说有特异功能。我原来一点都不信，我是个正宗的无神论者啊，我不相信这灵界的这些东西，不相信这些看不见的鬼鬼神神。但是他们俩真的，后来我经过很多的那个观察判断，他们真的是真的。其中的最明显的意思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老师啊，教政治的，他是那个学年的那个组长，每次考试呢他负责出题。然后之前呢就有人说这个姐弟两个呢，每次快到出题的时候，就快要考试的时候，模拟考试吗，在高三的时候考八次，每次快到模拟考试的时候，说这个姐弟俩就在那个放考卷那个房间的外面的转悠。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说你假如明天考试了，但那些老师呢必须在考试之前把这个考试的卷子都写好啊，然后捆好了，然后放在一个很保密的谁也不能进去的房间里，然后第二天呢用那个卷子印出来给大家考。然后大家发现就是每次快考试之前，这个姐姐就在那个外头转悠。然后后来有人说，是不是他在那外面呢看，通过那种超自然的能力哈。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哈，超自然，我们当我们说这个灵里的灵力的时候，我们说超自然的能力，这个超自然不一定是代表神的，也可以代表魔鬼的。就是我们肉体在这个地上活的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是自然世界，但是在另外还有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维度是灵的那个空间，叫超自然。这个超自然呢，有的是从圣灵来的，有的是从邪灵来的。啊，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一说超自然，不一定都是圣灵哦。圣灵会做超自然的事儿，邪灵也会做超自然的事儿。而且呢，我想为什么今天跟弟兄姐妹讲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用圣灵的能力恩赐去医治啊，祷告啊，说预言呢 啊，就很多时候有一些基督徒接受不了，认为这是很邪的，所以他认为只要超自然的就是邪的，这个不对。或者另外一种想法是，只要是超自然的一定是圣灵，也不对。你要分辨啊，就是我刚才讲这些目标啊，就是那个魔鬼做巫术啊，魔鬼就是邪灵，超自然里面那个邪灵嘛，他的这个目的动机，可以你用这些可以来分辨，是分辨的一个方法，分辨是邪灵还是圣灵，在这超自然里。好了，我刚才说到那个故事哈，然后这个后来呢，这个有一次呢，就考试结束了以后呢，那个我们那个出题的那个政治老师，他是教我们班的，他有一次跟我们聊天， 他说你们知道吗，我发现一个太诡异的事情了啊。他说原来都说那个那两个结缔两个会特异功能我都不信啊，结果知道怎么回事，他说我出题啊，出完了题以后呢，我们都要马上给个答案，在另外一张纸上给答案啊，然后两个呢封存了以后放在那个房间里。他说但是呢那一天我们放进去以后呢，晚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给的答案错了，给答案给错了，我就想把这答案改回来，但是来不及了，因为第二天就考试了，所以我只能考完以后呢跟那些老师说你们把这个答案呢都改一下。可是我发现啊，那个姐弟两个他们给的答案，这个答案不是 ABCD 那种啊， ABCD 那个就很巧合，是那种具体怎么比如说上面出一个问答题，你在里面写下一些你的想法看法。他说那两个姐弟俩写的全都是我之前给的错误的答案，一模一样。他说当时我看到他们俩卷子以后我都害怕了。明白意思吗？哦，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所以那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我说难道这个是真的吗？后来呢我就开始观察那个姐姐啊，那弟弟我不认识，我也不知道长啥样，但是姐姐我知道。我就发现啊，因为我们都是一起上学三年，虽然不在一个班，经常有人遇到过。我发现他以前是个比较胖的一个孩子，啊，穿那个裤子那都紧紧的。但快到高考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他打对面，他走过来，我就突然之间看到他那个裤管都很松，而一看整个人瘦了好几圈儿。然后我一下就意识到，我说是不是他发功的时候需要用他身体的能量啊？后来有人说，确实这种魔鬼想做超自然的事情，他是用人身体里的能量，所以他就瘦了。嗯，后来呢他是本来他那个模拟考试学习越来越好哈，他考试越来越好，那个成绩甚至都可以到了第一的那种重点哈，比如清华北大那个档次了。之前他们不是哈，之前也就是个普通的学校，可能本科考不考上都不一定，但后来八次模拟考试以后，他们最后已经到了学校的前几名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医学院来招生，然后保送啊，提前录取，他们两个就是毫不犹豫的就去保送了。哎，大家都说哎呀，这考清华北大的这个成绩怎么想要去被保送呢？然后有人就说了，因为他高考的时候他可能看不着题啊，他怕考不好，所以他就先给被保送，后来就去了。据说毕业以后去给一些人看那个，给一些老干部去看那个看病，他也是用那种叫什么特异功能看，他能看到人身体里哪个部位，然后别人拿了另外一个正常的部位一比较，他能分辨出哦，你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不对劲啊。所以这个都是真的，弟兄姐妹，我也不会强迫你说非得是真的，但是我确实经历到这个，所以这些有这些巫术的或者特异功能的或者通过练什么功的，这些人的目标、他的目的、他的动机，都是为了求这些地上的好处，都是为了求地上的这些好处。那有人就说了。那难道我们不需要这些吗？我们不需要风调雨顺，庄稼健茁壮的成长，有一个好的收成，我们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我们出入都平安，我们不需要我们要生儿育女，然后财务上的丰盛吗？我们不需要我们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吗？难道这些不需要吗？弟兄姐妹，这些都需要，但是你要知道这些的需要都要在我们的信的神里面找，啊，在我们所信的这个万王之王的耶和华神里找，这个创造万物的这个主宰里找，而不是要通过魔鬼去找，或者通过自己的一些那些想练功啊，或者想通过那种诡计呀、计谋啊来找。如果你的想得着这些祝福的方式，啊，走错方向了。你就会给魔鬼开了一扇门，魔鬼就可以借着这些来怎么样呢？来伤害你，来破坏你，来毁坏你。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家孩子讲了一个事情，他在那个脸书上哈，那个认识了一个年轻人，这个我原来说过，可能大家不知道记得没有，认识个年轻人啊，在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啊就他先说他被就是像鬼附了一样很难受啊，而且呢只要我们家孩子一讲耶稣两个字，就打字那个耶稣两个字，那个人就说我太痛苦了，我太难受了，受不了了，他一听到耶稣两个字就受不了。后来呢就儿子跟他聊天的时候聊着聊就发现了，说他为什么有这种样子呢，就是在他之前啊，他跟魔鬼做了一个交易，他跟魔鬼说，撒旦说，他说如果你要在这个世界上能帮我，那我就把我的灵魂卖给你。你听到了吗弟兄姐妹，真有这种事情发生，那些撒旦教的都是这样子。他据说哈，这个我不敢确认，但是我真的听很多人说，那些好莱坞的明星，他们为了出名啊，为了那个成为被那有很多粉丝啊，或者他拍的电影叫卖座哈，他们在做拍电影之前，他们有很多人跟那个撒旦教要签个合同啊。然后跟撒旦教签合同，就是说我愿意把我卖给你，交给你，然后你来帮助我出名，啊，你来帮我那个怎么样哈？然后你来帮我做宣传什么？这就叫售卖灵魂。那个孩子年轻人呢，他就是为了让他想要得到的一件事情成，他就把灵魂卖给魔鬼。哎，等他签了这个协议啊，他在心里或者在纸上不知道怎么弄的。他做了这个协议以后，真的那个事情就成了。哎，你知道吗？那魔鬼他有的时候会让这个事情成，啊，这地上的事情会让他成。成了以后呢，这个当然这孩子可能当时是很高兴什么的，可是过了一两年，啊，他被这个魔鬼就完全的捆绑住了，啊，完全被魔鬼支配了、占有了。这个时候呢，魔鬼又把之前给他那个东西又给拿走了。拿走了，听见了吗？魔鬼不是真的想祝福你，魔鬼不是真的想帮助你，魔鬼是想暂时的给你一点好处，然后让你上了他的当以后，再把给你的那些好处都给抢走。你看魔鬼怎么试探耶稣呢？来到一个高山上，他说你要是拜我，我就，你看到这些地上的万国的荣华富贵吗？我就都给你，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魔鬼的。有人说地上的荣华富贵怎么属于魔鬼的呢？就是从亚当夏娃那个犯罪的时候交给魔鬼的呀，本来是给亚当夏娃的啊，地上的这些万物万事都是交给亚当夏娃，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了，听了魔鬼的话，把魔鬼当成王了，他就把这个权柄给了魔鬼。所以魔鬼没说假话，魔鬼可以有这个权柄和能力把地上那些荣华富贵给你，魔鬼可以，但是他给你的目标不是真要祝福你，而是让你成为属于他的，让你把灵魂交给他，让你永远的归在他，然后他可以掌管你的灵魂进到永死里。所以这是魔鬼的诡计啊，让你拜他，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被魔鬼的诡计给骗了啊！我在地上的这些好处也许是我们那个富足啊，也许是家庭的这个兴盛啊，或者是其他的所有的做生意的那个成功啊，这些啊，或者说在地上，圣经说你们谨守遵行这些法这些神的话，就凡事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就是在上面哈，不管这些是怎么样，这些我们都不需要去求。怎么样呢？我们只需要待在主的同在里，进到主的祝福里，这些主会自己给你，不要你求。你要一求地上这些东西，立刻就进到魔鬼的试探和网络里。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都加给你们。耶稣不让我们求，他说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去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意思就是不要求地上的， 我要发财，啊，我要成功，我要人前显圣，我要出名立腕，我要怎么怎么得大大的那个风光的那个名声，这些你都不要求，因为你一求就是拜了马门，就是进到魔鬼的网络里，就进到魔鬼的巫术里，然后他就可以掌控你，他掌控你以后还会把你之前魔鬼好假意塞给你那些都给夺走，你什么都没有了，健康没有了，家庭没有了，啊，钱财没有了，身份没有了，啊，在神的那个同在都没有了。所以耶稣不让我们求这些外邦人求的，乃是要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的就加给我们，好不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今天啊，弟兄姐妹，我就讲到这儿，然后下一次呢，我相信，哎呀，就是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聊哈，就是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巫术。我们下面呢，下回呢要讲一些比较隐藏的巫术。啊，很多基督徒对我今天讲这些呢有一些免疫力，啊，知道吗？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免疫力，啊，我们不交鬼呀，啊，不通邪灵啊，不拜偶像啊。啊，不那个弄这种什么看手相，这种都有免疫力的。但是有一种就是我要专门讲的这种巫术叫 witchcraft， 是很多基督徒甚至包括我啊，我说包括我都没有意识到的那种巫术。而这种巫术也给我们的生活、生命、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伤害，也给魔鬼开了很多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开的那些破口和门。所以下次我要讲另外就是一个方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做个祷告好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你的拣选哈，谢谢你的祝福，谢谢你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常常的充满我们，启示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引导我们，来保护我们，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愿意得到你更多的你的圣灵的开启，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光里，让我们常常对那个魔鬼那个黑暗的诡计啊计谋能够警醒，让我们能够也愿意有一个立定一个心智，能够单单跟随你，单单的仰望你，单单活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出一个在天的那样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把你所应许的那些祝福得胜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不仅仅是听说，而是活出来。让我们每天都得到你的恩膏，却不被泄露掉，不被流掉，让我们能常常的做一个那种密封的器皿，能保守你所给我们的祝福和恩膏。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啊！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我们也求你赐下更多启示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思想啊，警醒。哈利路亚，和你在一起，奉你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如果害怕，你就现在安静下来，你呼喊耶稣的名字。你说耶稣，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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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主，
我的主，
我的王，你现在就在我的心里面，你现在就在我的家中。我现在邀请你的圣灵，邀请你的圣灵砍断所有魔鬼所加给我的那些惧怕，我在你的爱里面没有惧怕，你在四面环绕我，你在前面引领我，你在后面保护我。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完全的主，大能的主，万物都在你面前屈膝跪拜。哈利路亚，所有的黑暗在你面前都要逃跑，因为你是光，你是光。 哈利路亚，你圣灵的光现在照在我心里，照在我家中。哈利路亚，你圣灵的光完全的掌管我，完全的保护我。哈利路亚，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我现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沙巴巴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拉巴巴巴巴巴，哈利路亚。耶稣是我的主啊，牛莉，你说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主，哈利路亚，他现在就与我同在，因为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主现在就与我同在，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我命令所有那个使神的儿女惧怕的那些黑暗权势，我现在捆绑你们，现在从神的儿女的思想里现在出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名，所有那个惧怕的邪灵，我现在捆绑，从神儿女的身体里家中出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刚强壮胆的圣灵现在充满他，浇灌他，释放他，哈利路亚，加倍加倍加倍加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刚强壮胆的灵，圣灵，哈利路亚，完全的释放充满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而且从今天开始，他要有从神来的那种加倍的力量，刚强壮胆充满他的心，哈利路亚，完全的释放，完全的释放，完全的释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感谢主，阿们
阿们。
哦，感谢主啊。弟兄姐妹说，魔是天父已经把魔鬼放在主耶稣脚下做他的脚凳，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坐在天父右边，所以魔鬼已经没有任何的能力了啊。然后平安弟兄说，在我里面比这世界的都大，我还怕什么，阿们。王岩弟兄说，今天凌晨他做梦给人赶鬼，他妻子说梦话都在说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看见了吗，主是我们24小时365天的那个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早上晚上他都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有了主我们什么也不怕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以色列姊妹说，是魔鬼怕我们。对呀，你看看耶稣走到哪里，那魔鬼都吓得要命。哎呀，别赶我了，别赶我了，或者把我那个怎么怎么样？哎呀，你我跟你有什么过节呀？无冤无仇的啊，跟耶稣说。那耶稣说，那我不管啥，你反正你得出去。然后耶稣用一句话，那鬼就出去了。所以我们现在也一样，耶稣啊如何，我们现在在地上也如何。圣经说的。给应许了，所以我们也是一句话，那鬼就可以走。哦，感谢主，牛莉姊妹你好了哈，太好了，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
阿们。
我就说完了这个事儿了，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基督徒啊，就特别在乎这身边的这些东西，家里的摆设呀，或者是挂件啊什么的，啊，说哎呀，这个是不是邪的，那个什么，弟兄姐妹不用担心这些，啊，你说我们在地上经常到的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上餐厅里，这餐厅里就挂着那些邪的东西啊，或者摆着那些佛呀啊。我记得有一次去餐厅，一个越南餐厅放了一个那种金黄黄的佛啊，那你说我们怎么办，不活了吗？不用担心，什么时候魔鬼可以攻击我们，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交给魔鬼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对魔鬼惧怕的时候，他才可以攻击我们。那个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能力，你听懂了吗，弟兄姐妹？那些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能力，它就是个东西，它刻着佛也好，雕着佛也好，龙也好啊，其他的世界上的东西其实都没关系。但是什么时候它会对我们有影响呢？是我们或者拜它，或者怕它。啊，你上班的地方如果有拜偶像的，你觉得那个偶像会伤害你吗？不可能，因为你也不拜他，你也不信他，你也不怕他，你觉得他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没有，懂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但如果你要拜他、信他或者怕他，那你就赋予了那个东西一种力量、能力，让那个能力可以来攻击你。哦， 你想想，我们在信耶稣之前，大家想想，在信耶稣之前，我们不都是在这个世界里，这个充满了偶像，崇拜的那个世界里吗？但是我们不还是平安的还活着吗？为什么呀？因为其实神已经在保护我们，或者我们也没拜那些东西。比如说我没信耶稣之前，我也不拜佛，那我到了一些寺庙，那寺庙也跟我没关系的。何况我们现在有耶稣了，我们就完全跟那些偶像的那些背后啊，我再说偶像背后的那个力量，偶像背后那个邪灵，那个才是真正影响我们的。我们现在完全跟他们断开了，没有任何影响了。你现在哪怕到了一个香火最旺盛的那个寺庙比如说我原来在我们那个城市啊，他用玉石，像一座小山的那种玉石雕了一个大佛，前面是佛，后面是观音，啊，你觉得我到那儿以后，他对我有什么影响吗？没有。但他怎么会影响呢？如果我怕了就不行了。我如果怕了，那他那邪灵，那个邪力就可以来攻击我。但是你只要不怕就没事。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没有关系哈。你说老板。是供奉偶像的，有个姊妹不去，弟兄姐妹，其实这个不要不去啊。那些供奉偶像的，如果你不去，谁能把耶稣带给他们呢？啊，你要怕啊？我说这个人拜偶像，我离他远点，那些拜偶像的不就沉沦了吗？他怎么能得拯救呢？耶稣把我们放到地上，不就是让我们身上的光照到他们身上？那你一看见邪灵，你闪了，你躲了，那些邪灵不就是永远跟那些人在一起了吗？灵魂就不能被拯救了。那如果耶稣在天上，天父说：“哎呀，你到那个地上去拯救我所爱的那些灵魂。”耶稣说：“不行啊，那地方全是拜偶像的呀，会把我沾染了，会攻击我呀。”如果耶稣那样的话，耶稣不来了，咱们还有救吗？听懂了吗，弟兄姐妹？真正信神的人是不怕鬼的。我说真正信神的人，
就是当这个，插一句哈，如果这个姊妹在那儿工作，如果她足够刚强壮胆，当然也神也引导她，开启她，她可以跟老板说：“你拜这个没有用，你还不如，我到你这儿来，就可以把这个祝福带过来，因为我身上有神。”然后也会给他们传福音，这个是最好的。告诉他，是我们基督徒所在的地方，就是都有这个祝福。
哦，还有一个行为姊妹问啊，日本那个制作的动画《宫崎骏》，我们家孩子原来总看动画哈，都有的主人公是小巫女，有的是树灵、龙猫、汽车。我觉得一个真正信耶稣的哈是不爱看这种东西的，我是不爱看。但如果一个人小孩子特别爱看这个，你就得为他的心祷告，让他遇见耶稣，被耶稣的爱触摸，常常有圣灵的同在，这样他自己就离开那儿了。你要做的不是吓唬他啊，这里有鬼呀，你不要看，没有用，因为他的心不改，他的心不归向耶稣，你就让他不看这些，他也没有用啊，是不是？是吧？哈利路亚。所以他的心改了，他才能不看这些。这个又有一个姊妹哈，以色列姊妹说给到家里去回偶像。原来我们上次有前几个星期讲过一个这个哈，就是那种砸碎偶像，其实那个真正的要回偶像是回那个人心中的偶像，不是那种表面上摆的。有的人你把他表面上摆的那些偶像给他砸碎了，给他扔了，但他心里如果还拜，心里还惦记那些偶像也没有用。比如说他摆这偶像为了让他自己发财，生意兴隆，或者其他原因。然后呢，但是如果他心里没有真正的耶稣，没有真正的去寻求耶稣，依靠耶稣，你把这些偶像砸了扔了，你说他心里还是想靠这些偶像的力量帮他，你觉得砸了有用吗？还不是真正的特别有用。所以真正的让人离开这个对偶像的敬拜崇拜， 是你得把圣灵给他，把圣灵的能力给他啊，把神的那个大能彰显出来，让他被圣灵完全的得着啊，让他看到耶稣的大能彰显出来，他自己心里就离开这个拜的偶像，然后他自己就把这个偶像怎么样呢？哼，给砸了。哦，所以真正的要破除的是心中的偶像哈，弟兄姐妹。外面的只是次要的。
嗯。